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津 Omicron 传播迅速，北京冬奥发抖。六国在关岛展开海龙反潜军演，剑指中共。国际奥委会主席在为中共辩护，被批评侮辱人类智商。新年伊始，习近平连打两虎，还有更大的老虎要落马吗？朝鲜发射高超音速导弹，韩国国防部指言过其实。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中共当局对北京冬奥的防疫提心吊胆之际，在邻近北京和张家口的天津，24小时新增20宗本土感染病例，其中亦包括奥密克戎 Omicron 变种，但知情者披露实际发现了70多宗，但当局仅通报20宗。1月9号天津通报新增18宗 Omicron 感染者，都是8号通报的2宗 Omicron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感染源头不明，突发的疫情估计已经引起北京当局的恐慌。北京赶忙指示所有的天津市汽车不准进入北京，全部劝返，并要求天津上落班往返的人居家办公。据官媒报道，从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链来看，新增的18例感染者目前最少已经传播了3代，可能在社区里面已经持续传播了一段时间。目前爆发疫情的天津滨海新区大小中学、幼儿园停课，住区高校和有住校生的高中学校、职业院校实行封闭管理，在校生不得离开学校，学校被封，孩子不让回家，家长急了，都涌到学校询问情况。自1月9号起，天津市暂停了客运的省际班线，天津亦出现了和西安同样的好多人聚在一起做核酸检测的情况。令人担忧的是，据陆媒自己透露，当时西安市确诊人群中超过一半是在核酸检测中被感染。有前几个城市被封作为教训，再没人相信当局宣传的物资充足，天津人开始抢购物资，超市的菜在短短时间内被一抢而空，并开始囤积食物和生活物资。传染性超强的 Omicron 已经在天津、广州、河南、湖南等多地蔓延，令中共防不胜防。天津针对 Omicron 采取更严厉的防控措施，外界担忧天津恐怕出现比西安更严重的次生灾害。以美国为首的美国、加拿大、澳洲、印度、日本、韩国六国在关岛开启了2022年的海龙反潜联合军演。这次演习正值两岸紧张局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际，在一个重要的美国军事基地进行演习，暗示美国致力于保护自己和他的盟友的利益，共同应对印太地区的传统和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成为美军挫败来自中共潜在威胁的前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月6号发新闻稿称，海龙 Sea Dragon 22主要以反潜战 ASW 训练和卓越表现为核心，在超过270小时的飞行训练中达到高潮，包括从跟踪模拟目标到最终跟踪美国海军潜艇的演习。在课堂培训课程中，来自所有国家的飞行员和飞行军官结合各自国家的能力和设备，制定计划并讨论战术。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三空中巡逻中队指挥官称，这次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多国高端反潜战训练演习。这次海龙演习可以巩固美国地区盟友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帮助他们提高互操作性。演习亦表明关岛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美国观察中共在南海活动的理想军事基地。此外，中共军队受到第一岛链的制约，第一岛链是从日本到印尼的一系列和美国关系友好的岛屿。中共没有掩饰对关岛的忌惮，中共空军在2020年9月19号发布可携带核武的轰6K 模拟轰炸某基地的视频。路透社报道，视频显示的该基地卫星图片和美国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模拟。 关岛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基地距离中国约1800英里，是美国领土上距离中国最近的基地。关岛通常被称为该地区的永久航空母舰，因为该岛是美国领土主权，美军可以随时从关岛发动袭击，无需征求任何东道国的许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 Thomas Bach 日前接受采访，指国际奥委会没有评估奥运以外人权状况的任务，否认自己在彭帅事件中与中共合作，并为中共冬奥贴金，话运动员在北京冬奥闭环系统内互动更轻松，被德国媒体批评感是侮辱智商。德国之声报道，距离北京冬奥不够一个月，巴克接受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访问，巴克再次排除取消北京冬奥的可能性，称赞中共实行清零政策，显示他的防疫是极其严格和严谨。当德国媒体提到北京冬奥采取闭环式管理，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在泡泡内与外界隔开，一些参加冬奥测试赛的运动员感到不满和担忧时，巴克辩解话，咁只是一些防疫规定在测试赛中出现了问题，并说已经向北京方面提出了。巴克还赞美中共方面的安排，说在中国的机场检测，在酒店隔离，运动员如何方便如何轻松。当记者指出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发生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时，巴克急忙推搪，他们没有评估奥运会以外的人权状况的任务，并故左右而言地说国际奥委会会确保奥运会没有歧视，又说奥运会场馆会向参赛者开放网络，默认中共的网络封锁是理所当然。当记者再次提到彭帅事件时，巴克将人权解释为人身完整权，抱怨自己相信这种人权却被外界称为与中共合作，又说他们通过不张声的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强调他曾经与彭帅视像通话，看不出彭帅受到压迫。星期日世界报的采访文章问到，巴克先生，你在侮辱人类的智商吗？2022新年伊始，中纪委连打两虎。1月8号，西藏副主席张永泽和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统一杯茶，随后中纪委发文强调，反腐决不能虎头蛇尾，时紧时松，要以实际行动确保中共20大顺利召开。外界认为中共内部权力争斗战越演越烈，20大前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落马。据中纪委公布，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永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了2022年首虎，但官方未公布张永泽落马的具体原因。张永泽落马的消息公布4个钟头之后，中纪委再公布落马的第二虎是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今年64岁的王斌长期在金融系统，2018年9月调任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中纪委网站在1月8号晚发文称，中共18大以来，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3人，厅局级干部22000人，原处级干部174000余人，乡科级干部631000人。文章还说，反腐败斗争是持久战和攻坚战。外界分析认为，中共官方开年就释放权斗信息，预示中南海一场腥风血雨的到来。但美国之音报道认为，这次通报提到的两只老虎其实并不大，在中共反腐打虎运动中勉强可以称得起老虎。习近平上台之后掀起了一场反腐打虎的运动，借此收回了很多权力，从而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亦为他终身执政铺平了道路。习式反腐拿下了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以及一大帮军中的高级将领，可谓轰轰烈烈。但随着权力的巩固，习近平打虎的力度已经明显下降， 中纪委喺新年伊始高调咁拎起两只腹部级老虎，似乎亦显示出反腐势头越嚟越细嘅迹象。朝鲜高调声称，佢喺5号成功试射咗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但韩国国防部喺1月7号表示呢个说法言过其实。经分析发现，似乎是一枚普通弹道导弹。韩国国防部初步分析发现，朝鲜发射的导弹以6马赫的最高速度6倍音速在50公里以下的高度飞行，航程不到700公里。朝鲜自夸它的导弹精确地击中了700公里外的既定目标，并横向移动了120公里。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它的里程和横向移动似乎被夸大了，特别是它们评估朝鲜尚未获得发射高超音速飞行器所需的技术。韩美两国仍在详细分析以获得更多信息。一位韩国国防部的官员透露，朝鲜最新测试的导弹并不符合被广泛认可的两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任何一种，即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HGV 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HCM。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即5倍音速，由于它的速度和可操作性，可能对导弹防御系统构成关键挑战。朝鲜最新的导弹，韩国和美国军队都可以击落它。该部表示，韩国导弹在弹头破坏力和精确制度方面都胜于朝鲜的导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